主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们的福音第31章，杂加利亚的探访。我见到一个大房间，贤士们来朝拜耶稣时也是在这个地方，因此我知道这是圣家被招待的那段时间里所住的屋子。我见到杂加利亚单独的来访，伊莎伯尔并没有出现。房屋的女主人在走廊迎接贵客，引他到一扇门前，他在敲了门之后便退下去了。若瑟开门，发现是杂加利亚，高兴地叫出了声音。他进入像走廊那么狭小的房间。玛利亚正在给孩子喂奶，请等一下，请坐，你一定累了。若瑟让客人坐在床边，自己也挨着他坐下。我听到若瑟问起小若翰的近况，扎加利亚回答说，他长得很壮，像一匹小马，目前正在长牙，有些不舒服，而且天气又冷，伊莎伯尔还得喂奶，不能离开他，所以也都没有来。他感到很难过，可是没办法，气候实在严寒。真的很冷，若瑟说。你们派来的人告诉我，当他诞生时，你们没有住处，你们一定受了不少苦。真是受了很多苦，我们害怕的不是自己，我们所担心的是孩子的健康会受到影响。头几天我们留在那里，虽然不缺什么，因为牧羊人给白冷的居民报告了喜讯之后，就有许多人给我们送礼物，只是我们没有房子，没有一个适宜的房间和一张床。耶稣一直哭，尤其是夜里，冷风从四面八方吹进来，燃起一点火，很小的一点火，因为怕有烟使婴儿咳嗽，又挡不住寒流。两头牲口能给的热气并不多，尤其是当冷风灌进来时，这一点的热气也被吹散了。而且我们没有热水给他洗澡，也没有干的衣服给他替换。哦，他受了很多的苦。玛利亚看到他受苦，心情上更是苦上加苦。我也难过，你可以想象，那做他母亲的在这种状况下是多么的痛苦。他为他奶及眼泪和他的爱，在这里就比较好多了。在纳扎勒的时候，我为他做了一个舒适的摇篮，玛利亚也缝了一张很软的小褥子，可惜都没有带来。 如果他诞生在那里，情况就不同了。然而，基督应该诞生在白冷，这是先知所预言过的。玛利亚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走了进来。她身穿白色羊毛衣，已脱去了在路上和山洞里深色的衣服，全身洁白。她的怀里抱着吃饱奶睡着的小耶稣，小耶稣身上也裹着白色的襁褓。扎加利亚恭敬站了起来，谦敬地鞠躬，以最大的轻崇瞻仰，并且走近耶稣。他俯身，不是为了端详，而是轻崇朝拜他。玛利亚把孩子交给他，扎加利亚接过了耶稣，崇敬地抱着他，有如手中捧着圣体光一样。事实上也是如此，他所抱着的确是神圣的祭品，这祭品就是耶稣本身，他已经被奉献。而未来，当他将自己交给了人，作为爱情与救赎的食粮时，才完全成了神圣的祭祀。扎加利亚将耶稣捧还给玛利亚。他们都坐定之后，扎加利亚再次向玛利亚解释，伊撒伯尔何以没来，并代为表明他的歉意。他在过去这几个月为你有福的孩子准备了一些细麻衣和其他的东西，我已经都带来了，放在楼下的拖车上。然后他离开走了出去，回来时带着一大一小的包袱，若瑟帮着拿那较重的一个。扎加利亚便从包袱中拿出了他的礼物，柔软的毛毡，一些小衣服和亚麻制的物品，又从另一个包裹取出蜂蜜、面粉、奶油和苹果，以及伊撒伯尔自己烘的糕饼和其他的东西，看得出表姐感恩的心，像母亲般的关爱呵护着玛利亚。请转告伊撒伯尔，我很感激他，也谢谢你。我本来很希望看到他和小若翰，但我了解他的理由和困难。到春天的时候，你们会见到他，那时我们去看你们。若瑟说，纳扎勒太远了。纳扎勒，你们不是应该留在这里吗？墨西亚必须在白冷长大，这是达味的城，至高者借凯撒的意愿使他诞生在达味的土地上，犹大的圣地。为什么带他回纳扎勒？你们知道犹太人怎么判断纳扎勒人吗？这孩子将是人民的救主，不能让首都的人因着他是来自一个被藐视的地区而轻看他们的君王。我们都知道，公议会是多么挑剔， 他们三个主要阶层是如何轻视别人。如果你们住在这里，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近，我能够给你们一点帮助。在物质上虽然不多，但在精神和伦理方面，对这孩子我能提供一些更多的援助。当他开了明悟以后，我愿意做他的老师，就像看待自己的儿子一样。等他将来长大以后，我便可以得到他的降服。我们能够想象他的使命是多么伟大，他当然拥有智慧，但为了获得胜利，他应该具备世界上一切必须的条件和才艺。还有，将来他若是由一位司机培育出来，就更容易使那些吹毛求疵的法利赛人及经师们接纳他，这样他的使命也比较容易完成。玛利亚看着若瑟，若瑟也望着玛利亚，他们心中有许多的疑问，而孩子正安然入睡。玛利亚想念她的老家，若瑟关心自己的工作。几天前他们才到这里，完全不为人所知，现在必须重新白手起家。在这里什么都没有，他们曾以最大的爱心在纳扎勒为耶稣准备一切。玛利亚说，我们该怎么办？所有的东西都留在纳扎勒。若瑟为耶稣是那样的辛勤工作，他一点儿也不怕劳苦及花费，日夜地忙碌，就希望能多赚一点钱，买最好的木材，最柔软的羊毛，最细的麻纱，给耶稣准备所有的。他搭建了一些蜂巢，做了部分的水泥工程，改造房子的内部，也扩大了我的房间，好使它能够容纳一个摇篮，将来甚至可以放一张小床，这样耶稣能睡在我的房间，直到他成为一个少年为止。扎加利亚说，若瑟可以去拿你们留下的东西。拿来之后，我们把东西放在哪里？扎加利亚，你知道我们是穷人，只有以工作来维持家计，这些东西能够使我们生活而不致挨饿。然而在这里，哪怕我们能够找到工作，我们仍然没有房子可住。这位好心的女主人不能招待我们一辈子，同时我也不能要求若瑟做更大的牺牲，她为了我的缘故已经牺牲了太多。哦，为我这都不算什么，我只想到玛利亚的痛苦，她不能住在自己的家里。两滴眼泪从玛利亚的眉睫落了下来。我很了解那房子是她的最爱，像天堂一样，因为在她身上所发生的奥迹都是在那里成就的。我很少说话，但我明白，要不是为了这事，我也不会觉得困扰。在这里，我可以加倍的工作，我还年轻有力，没有问题，一切的需要我都愿意照顾。 如果玛利亚不太难过，我们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好吧，我在这里，一切只要对耶稣有帮助就好。这对他一定有利，你们想想就会觉得有理。玛利亚提出异议，据先知们说，墨西亚将被称为纳扎勒人。扎加利亚说，这是真的，但至少等他长大以后，让他在犹大地区成长吧。先知说，厄弗拉大白冷啊，你在犹大的郡邑中是最大的，因为将由你那里救世者要诞生。其中并没有提到纳扎勒，将来他被称呼纳扎勒人，我们也不知是什么理由，但他的出生地的确是在这里。司机，你这样说，我们听了很忧愁。我更难过的是，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到那屋子，在这房间内我成为母亲。玛利亚静静地流泪。我很了解她的悲伤。神事就在玛利亚的哭泣中结束了。玛利亚说，我知道你了解，但你将会看到我哭得更伤心和难过。现在我希望疏解一下你的心神，我要告诉你有关若瑟的圣德。他是一个普通人，除了他的圣德之外没有其他的帮助，而我是污染原罪者，有天主的一切恩赐。我并不知道我是无原罪的，但是天主的恩赐在我的灵魂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也给了我力量。若瑟带有原罪，因此人性的软弱重压着他，在这股压力下，他不停地努力，尽其所能达到成全的地步，唯愿取悦天主。啊，我神圣的敬佩，他在一切事上，连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充满了圣德。他有天使般的节德，他诚实、忍耐、勤劳、持久的静默，这都是谦逊的表现。从以下的事，更能明显看出他的圣德。一位司祭告诉他，你该住在这里。虽然他了解，如果这样，他将遇到更多的困难，仍然回答说，对我而言不是问题，我只是关心玛利亚的伤痛。如果不是为了这一点，我没有困难。只要是对耶稣有帮助，一切我都赞成。耶稣和玛利亚是他唯一以天使般的爱所钟爱的。我神圣的敬佩，在世界上别无所爱，他就为了对耶稣和我的爱，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他被立为家庭、劳工及善终的主保，但是他不只是夫妇、工人及临终者的主保，也应该被指定为度奉献生活的人的主保。全世界有哪一个奉献自己为天主服务， 无论在哪一方面像他那样的完全呢？若瑟接纳一切，舍弃一切，忍受一切，迅速地完成一切。喜乐，稳重，没有人像他一样。我还有两件事情要你注意。扎加利亚是一位司祭，若瑟不是。而你可以看出，若瑟比扎加利亚更属灵。扎加利亚的想法是纯属人性的想法，他也以人性的观点来解释圣经。他并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他太过于理性，也曾因此而受过惩罚。他又再次犯类似的错误，虽然不是那么严重。关于若翰的出生，他说，那怎么可能？因为我已年老，而我的妻子是荒胎不能生育。现在他说，为了他的前途更顺利，他应当在此地成长。他认为自己能对耶稣有所帮助，像这样细腻的骄傲之根，不只存在他身上，也存留在更好的人身上。扎加利亚所谓的帮助，并不像若瑟的付出，他想做他的老师。天主可怜了他，因为他是出自善意。可是这位师父真的需要一位老师吗？我曾尝试让扎加利亚看清预言的真意，可是他认为他比我更有学问，所以就按自己的私意坚持己见。我本来能胜过他。然而，这是我要你注意的第二点，我尊重司祭的身份职位，而不是他的学问。一般而言，司祭常有天主的光照。我说，普遍来说，当他是名副其实的司祭，并不是所穿的衣服使他成为司祭，而是他被祝圣的灵魂使他成为司祭。为了辨别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好司祭，必须看他从内心所发出的一切。正如我的耶稣所说，是发自人的内心，使人成为圣洁的或有罪的。因此，人内心的好坏影响他在生活上的表现。一个真正的司祭通常会得到天主的光照。其他不是真正的好司祭，我们对他们要有超信的爱德，并为他们祈祷。华多达，我的儿子已经召叫你为这救赎大业服务，我就不再多说了。你要喜乐地接受苦难，使真实的司祭人数能够增加。平安地信赖领导你的人所说的话吧，虽然他给予你的辅导并不全是完善的，你还是要相信服从他，因为听命常常使人得救。如你所知，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顺服，这对我们会有好处。黑洛德虽然决定只屠杀白冷城和他周围的婴儿，撒旦难道不能散播仇恨到更广和更远的地方， 并使巴勒斯坦境内的当权者犯同样的罪行，杀害未来犹太人的君王吗？他能这样做，并且也可能发生在基督的童年，或是当他传播福音时，神迹不断增加的时候，引起群众和当权者的注意力。如果这事发生，我们怎能穿过整个巴勒斯坦去埃及呢？那是受迫害者犹太人的庇护之地，何况还带着婴孩，又在迫害肆虐正进行的时候。从白冷逃走就容易多了，虽然逃亡也是一样的痛苦。服从常使人得救，你要记住这一点。对司祭的尊敬是受过基督宗教培育的表现。失去使徒传教精神的司祭是有祸的，耶稣也这样说过。那些认为他们可以藐视这类司祭的人也是有祸的，因为他们祝圣和分送那由天上降下的真实的食粮，他们与圣体的密切接触使他们像是圣爵一样成为圣洁的，虽然他们并不是完全的圣洁。司祭是要对天主负责的，你们要尊敬他们，就不需忧虑别的事了。你们不要比你们的主耶稣向司祭要求的更多，他是听从他们的命令才离开天堂降临在圣体内，使司祭的双手能够举扬他。你们要向耶稣学习，假若司祭是瞎子，是聋子，灵魂瘫痪，思想不健全，如果他们成了赖病人，充满与司祭的使命不大相符合的行为，假如他们已变成坟墓中的尸体，像拉扎路一样，那你们就要呼求耶稣，请他治愈司祭及复活他们。你们这些默默牺牲的人，要以你们的祈祷和痛苦呼求耶稣，救一个灵魂就是预定自己的灵魂得生天堂。然而救了一位司祭的灵魂，就等于救了很多人的灵魂，因为每一位圣善的司祭就是引导着许多的灵魂屈服天主的罗网。救回一位司祭就是圣化他，重新圣化他，也就是整修这神秘的罗网。每一个猎物被救的灵魂就是一道将来增加在你们永恒的冠冕上的光芒。平安地去吧。